做个真蒙福的人。创世纪选读一，李定武牧师主讲。第五讲，忠于圣约，可能的使命吗？今天的经文记载在创世纪24章1到4节、61节和67节。创世纪24章1到4节，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创世纪24章61节，利百加和他的使女们起来，骑上骆驼，跟着那仆人，仆人就带着利百加走了。创世纪24章67节，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娶了她为妻，并且爱她。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经文读毕。
弟兄姐妹平安，谢谢你们对更新传道会的支持跟带导。今天我们思想一个主题，忠于圣约。请我们打开圣经创世纪第24章，我来带领大家一同来读。我们先看第1节到第4节，创世纪24章第1节，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之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我们再看最后第61节跟第67节。61节，利百加和他使女们起来，骑上骆驼，跟着那仆人，仆人就带着利百加走了。第67节，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娶了她为妻，并且爱她。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愿你仆人口中的话语，愿你儿女心中的意念，能够讨你的喜欢。你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救赎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的教会历史历代以来受到了攻击，不但受到了外面的攻击，同样的也有里面的攻击。24世纪神的教会最可怕的是危机，而这个危机呢，是从内部而发生的，也就是说信徒的妥协。什么是信徒的妥协呢？信徒不忠于神的圣约。譬如讲，基督徒不重视神的话语，基督徒不顺服神的旨意，甚至在最基本的命令上，在诚实这一点上面，都难很难显出来基督徒能够有基督的那种真的那种特性。这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后果。那你跟我会有这个思想，在问自己说，教会的持续有没有问题？我们的下一代仍然会在教会吗？我们的下一代的下一代仍然在教会吗？下一代，也就是亚伯拉罕所遇到的问题， 今天我们所思想的，也就是亚伯拉罕为他下一代，他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忠于圣约的行动。我们在圣经的上下文看到，在23章第1节的时候，我们看到撒拉死在迦南地的希伯伦，然后今天我们所读的24章第1节，我们看到圣经上面说亚伯拉罕年纪老迈，也就是说在以色列中现在失去了，或者讲没有了一个女的家长，因为撒拉过世了，除非亚伯拉罕能够为以撒，这时候的以撒已经40岁了，还没有娶妻，除非亚伯拉罕能够为以撒找一个妻子，否则就没有后裔了。没有后裔，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你跟我都知道，没有后裔的话就不会有以色列，没有后裔的话也不会有弥赛亚。那么神的应许，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创世纪第12章第3节，如何能够得以兑现呢？创世纪刚才我们所读的24章从第1节到第4节，圣经对亚伯拉罕的行动做了一个最后的一个记录。圣经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要求他忠心的老仆人叫他发誓，而亚伯拉罕这么说，你要往我本地本族为我的儿子以撒去娶一个妻子，创世纪第24章第4节。这是亚伯拉罕忠于圣约的行动，也就是不要儿子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而要往他本族本地去娶。在这21世纪后现代潮流的社会中，你跟我能够忠于圣约吗？有这个可能性吗？你跟我如果要忠于圣约的话，我们必须在日常生活上至少操练。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从亚伯拉罕的经历，亚伯拉罕的忠于圣约，跟今天24章里面谈到的人物他们的忠于圣约的行动中间，我们可以看到这件事情是可能的。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思想。第一个角度，我们在日常生活上必须要认识人忠于圣约的必要，这是人的责任。第二个角度，我们要思想认识神约中之爱的证据。神跟人之间立过约，或者我们讲人跟神之间回应的立了约，人要负上责任，要尽上责任。而神呢，我们知道他是信实的，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可以得到证实，神是全权的。今天的经文是一项神学的思想，不但是一项神学的思想，是一项我们日常生活上生活的一项原则。在这边让我们看到这个最好的这个原则跟这个神学思想，是人的责任与神的全权。我们先从第一个角度，我们来，你跟我来思想，从今天的经文中看到人忠于圣约的必要。我们看第12节，在这边这个老仆人接受了托付，也就是亚伯拉罕给他托付，亚伯拉罕叫他发誓，而且这句话在今天的第1节到第9节里面出现2次，他在神的面前，在他的主人面前发誓必定能够完成这项的任务。他在第12节，他向神祈求说，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到好机会。在今天的经文中，在旧约经文中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同样的对我们今日的教会有很多的应用。旧约中间为什么是个重要的经文呢？因为在今天的这一段经文中间有一个字，是旧约希伯来字里面最重要的字的一点，这个字就是施恩这两个字。施恩这个字很难翻译，中文翻作施恩，中文翻作慈爱，那原文叫做哈塞特，我把它翻译用音译叫做哈沙德。哈塞特这个字 在旧约圣经中超过了140次以上的出现，每一次出现的地方都是代表了神跟人之间有立个约，这个约是一个忠诚之约，这个约是个至死要守的这个约。如果有一方破坏了这个约的话，这一方就要承受到死的惩罚。你想想看，神跟人立这个约，哈塞这个约，神表示说，如果神毁约的话，神会死。对犹太人来讲，犹太人不相信神会死，神怎么会死？但是你跟我在新约时代，经过了新约，我们知道神的的确确，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所以这个约让我们翻作哈塞德，这个字是一个哈沙德，这个字在今天的经文中出现了四次，弟兄姐妹们请你用笔把它画出来。第一次出现在十二节，第二次出现在十四节，以慈爱的施恩的方式出现。第三次出现在二十七节，是慈爱。第四次出现在四十九节出现。同样的，我们看到遇着瑞士的，在路德记里面这个字出现只有三次，但是是整个路德记的中心。因为今天你跟我在这个地方看到，我们所思想的是忠于圣约，人与神之间所立的这个约。我们在这边看到了今天的经文很长，有六十七节。今天的经文叙述文的经文中间，我们可以分作四段来看。第一段我们看到是任使命的委托，这一个主人，这个 master 亚伯拉罕叫了他的仆人来做一个 messenger， 做一个传信息达到任务的人。我们看到在第一节到第九节。第二段我们看到是一个信靠神的带领，这个老仆人一路上他是一个信靠神的行动，也就是忠于圣约的行动。我们看到了第十节到第二十节，结果我们看到了第二十八节到六十节中间，让我们看到使命的完成在六十节最后完成了。第四个大段里面让我们看到时代的转变，我们看到了亚伯拉罕退下去了，我们看到以撒起来了，一个新时代出来，一个以色列的新主人出来。我们看到神拣选了他自己的新的女主人利百加出来，而进入到以撒的妈妈撒拉的帐篷中间，新时代出来了。弟兄姐妹，今天让我们从这一段经文中看到，你跟我有一个责任，作为跟随基督的人，我们要忠于圣约。你跟我这个教会属于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有一个责任要忠于圣约。忠于圣约是什么？就是听神的话语，遵守神的话语，寻找神的旨意，行神的旨意。基本上也就是说，你跟我必须诚实，必须顺服，在做任何的事情上必须是诚实。今天当我们来思想这个主题，在一年结束的时候，我们感谢神，从岁首到岁末他保守我们。求主让我们在2009年，或者在新的一年中，你跟我每一件事情能够显出来主耶稣基督的真诚实，在教会办事诚实，教会本身诚实，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一个守约的人。我们在这边看到，不但我们有四段，而且在今天的过程中有四种不同的人，四类的人。第一类的人是那忠心忠于圣约的亚伯拉罕，我讲过是主人，是 master。 第二个我们看到是那个信靠神的引领被托付的那个老仆人的 messenger。 第三个我们看到了是那有美德的利百加，新的女主人 matriarch， 新的女主人。第四个我们看到的是那个女主人，新的女主人被神所拣选的那个不太有美德的亲人们，有四类的人。今天求主让我们看到你跟我属于哪类人。你跟我属于前三类的人，还是你跟我属于第四种的人？让我们 忠于圣约，有忠于圣约的行动。今天我们从第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人要忠于圣约，这是人的责任。因此在这一段里面，我们所思想的人要是执行或者是完成这个责任的时候，你跟我必须有信心。信心是完成责任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在内。人必须要有哈萨德的行动，哈萨德也就是今天的要字，要事的要事，要字。人必须要有哈萨德的行动。今天你跟我对人对事处理事处理人，在教会中在教会外，我们必须像路德一样，像波阿斯一样，像亚伯拉罕一样，像那个老仆人一样，忠于跟神之间的约，也就是我们要有哈萨德的行动。在信心在做工，我们看到在这整个的今天六十七节中，信人的信心在做工，神的全权在保佑。我们在这里看到人今天的三类的人，四类人中间的前三类的人，他们的行动呢是个尽责任，可以用三方面来形容他们的行动。第一方面，他们的行动是一个尽责任的行动；第二方面，他们的行动是一个信心呼求神的行动；第三方面的行动，他们是靠了神的哈萨德，他们相信神守约。因为如果神不守约的话，圣经上面讲到神跟人来立这个约的时候，讲双方中间有一个毁约的话，他们的身体一半在这边，一半在这边，创世纪第十五章。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从这三方面我们来思想前面这三类的人，他们尽上了他们的责任。求主让我们再过一个新的年，等待一个新的年的时候，让你跟我成为一个忠心忠于圣约的人。我们看什么样的方式看到他们尽责任呢？第一点，我们看到他们尽责的行动。因为他们有尽责任的行动，他们在期待神信实的兑现。神是信实的，会兑现，因为他们要尽上他们最大的能力来完成这项使命。我们看到他们人信心的表现，在今天的这三类人中间有两方面的表现。第一方面的表现，我们看到他们有忠心执行神的旨意的表现。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有这个意念，所以亚伯拉罕快要退下来，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这个是他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所关心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他后裔的问题，是神的应许，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跟海上的沙那么多。这个应许神要实现，神也必定会实现，但是这个人要忠于圣约，因此他必须为以撒，那时候四十岁，找一位从他本族本家的人，而绝对不是那被咒诅的迦南人的女子。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忠于圣约。第二方面让我们看到，所以在第一节到第四节里面让我们看到，第二方面让我们看到老仆人忠于誓言发誓。在这边第一节到第九节，我刚才讲了，谈到发誓两次，在一节到九节里面表示发誓的行动跟哈萨德行动一样，哈萨德的行动一样，是一个要忠于，要求我们忠于职责的。我们看到这个老仆人他忠于誓言，当他的主人跟他讲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往我本地本族去的时候，那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他最后的完成，在六十一节的时候，刚才我们所读的，他带了利百加回去了。利百加是神所选的女主人，当他回去的时候，那在这里利百加的家人给他祝福，利百加家人的祝福在六十节非常的美的祝福，而这个的祝福也是神应许的应验。我们看一下这个利百加的祝福，在利百加的祝福里面有几句话：我们的妹子啊，愿你做千万人的母， 也就是做以色列的母屋，新的女主人。我们看到，愿你的后裔得到仇敌的城门。后裔，后裔，后裔，这是神所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同样的，今天的教会，这个教会能够一直持续下去吗？你儿子的儿子仍然在这个教会吗？你儿子的儿子的儿子仍然在这个教会吗？这是后裔的问题。你重不重视你的后裔？在亚伯拉罕重视后裔，因为神讲我要祝福你的后裔，借着你的后裔所成的国度，这个以色列国，我们现在知道要祝福世界上所有全世界的人。在这边讲到，愿你的后裔得到仇敌的门，这一句话你用铅笔写下来，跟22:17是完全一样的平行的。也就是说什么？22:17，当亚伯拉罕献上了以撒之后，神满足了亚伯拉罕对亚伯拉罕的试验。神在22:17的时候给亚伯拉罕正式的祝福，祝福你的后裔，讲出来了，你要得着仇敌的城门。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可能把它当作一个跨虎，在22:17出现过得着仇敌的城门，同时在这个地方60得着仇敌的城门。你知道希伯来文两个跨虎代表什么？里面中间所有的经历都是什么造成这两个跨虎的结果？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说你的后裔要得着仇敌的城门，也就是指出了那个伟大的后裔，亚伯拉罕伟大的后裔主耶稣基督要得着仇敌的城门，他要在十字架上要战胜仇敌那个撒旦，因此他要拯救世界上的人，这些人都要成为真亚伯拉罕的子孙，都是真以色列人，像你跟我今天重生得救的人一样。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老仆人忠于誓言的结果，带出来了新的主人利百加女主人，而且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得着仇敌的城。在这边第二方面让我们看到，不但是人尽职的行动里面包括了忠心执行神的旨意，也见证出神的哈撒德的行动。神是信实的，当人忠于神的时候，神同样以哈撒德的行动来对待人。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在这个老仆人的见证中间讲到神赐福亚伯拉罕的财富跟他的后裔，他的后裔将被神祝福。所以在这边同样的让我们看到，人的忠心不但是执行神的旨意，而且人忠诚的见证神哈撒德的行动。弟兄姐妹，让你跟我在日常行为上常常有见证，见证出神是忠诚的，忠诚的爱临到了我们，我们对神忠诚，神对我们忠诚。另外一方面，让我们来证实人尽职的行动，不但是讲见证，不但是执行神的旨意，让我们看到他要优先完成神的使命。在这一段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个老仆人的 messenger 是我们的榜样。他有哪几方面他优先要完成神的旨命的？他有两方面，至少我可以选择出来跟大家谈一下。第一方面，当他要向神要了印证，而神带领他找到了利百加，而进到利百加家里面去的时候，利百加的家人特别中间有一个哥哥，这个哥哥很有名的哥哥叫做拉班。那这个拉班呢，就怎么样叫他吃饭了，把菜饭都准备好要叫他吃饭。但是我们看到老仆人的反应是什么？老仆人的反应在第33里面讲，他却说我不吃，等我说明白我的事情再吃。在这边老仆人不肯吃饭。为什么不肯吃饭呢？他不肯让自己的享受感情上的款待而把这个事情放下来，他要先把这个事情办妥了之后才吃饭。弟兄姐妹，你跟我可以从这个老仆人学习到很多，办神的使命的时候有第一优先， 饭都可以不吃。所以你如果是办神的使命的时候，为了一顿饭而怎么样，为了一顿点心而把神的使命放下来的话，你就比不上这个老仆人了，你就怎么没有把神的使命放作优先使命，做神的使命第一优先，怎么第一优先怎么样，把菜饭那个满足肚腹的放下来。我们看到老仆人做到了，我们又看到了当老仆人做到这一点讲了见证的时候，我们立刻看到了拉班最后答应什么，答应老仆人说是让这个什么，让这个利百加在家里面待一段时候，至少十天再走。那我们看到这个时候的时候，仆人怎么讲，仆人讲神的使命不能够耽误的，仆人说耶和华既赐给我通达的道路，你们不要耽误我，请打发我走。第五十六节，他连什么，他连十天，拉班要求利百加再住十天再走，十天都不给利百加，他立刻怎么样，第二天一起来就要走。那这个在人情上似乎怎么样，应当给利百加多几天，对不对？但是你知道这个是神的带领跟人的忠心，老仆人大概看得出来拉班是一个诡诈的人。如果他就延迟十天，我告诉你延迟十天的话，可能怎么样，庄稼他带来的庄稼都被拉班拿掉了，而且怎么样，而且那个利百加他还带不走。所以你跟我要有优先的次序，我们要神的使命占优先，神的使命不能够耽误。老仆人怎么讲，你们不要耽误我。弟兄姐妹，我巴不得你以后办事的时候，从2009年开始办神的事情的时候，如果有其他人甚至于教会中的同工讲你慢点慢点，你讲请你不要耽误我，神既然给我通达的道路，让我把这件事情做完了交给神之后我们再谈。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人尽职的行动，第二方面让我们看到人信心的祷告。我们看到在整篇67节中间，耶和华这个字出现18次，耶和华是这一段叙述文的主人，出现的次数比任何人的名字出现的多，表示18次的出现，表示这四类人中间的三类人，这些敬虔的人，这些忠心的人，这些愿意施行哈撒德的人，他们时时用他的信心在呼求神，呼求神。今天我们的经文跟路德记很像，在路德记里面耶和华名用很多种的不同方式出现，共出现了25次。25次，路德记的主角不是路德，不是波阿斯，不是拿欧米，是神。同样的，今天的主角不是亚伯拉罕，不是老仆人，不是利百加，不是拉班，是神。神是主人，因为18次的出现，表示忠心的人，四类中三类的人，他们常常仰望神，他们的信心的祷告仰望神。我们不但看到了人尽职的行动，人信心的祷告，我们第另外一个角度看人忠于圣约的必要，我们看到人靠神的守约，人依靠神的守约，人依靠神的哈赛德，人依靠神的哈萨德。也就是说，我们不但向神祷告，是常常呼求他是好的，更需要有一颗心怎么样，依赖他的信实。也就是在这边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依赖神的信实，他在17节讲神必差遣使者，必定差遣使者，依赖神。我们看到老仆人同样的讲，他讲求你施恩，12节里面哈赛特这个字出现，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14节这边出现第二次出现，然后他所要的印证都实现了。我们看到实现的时候第15节，不料这个时候表示什么， 表示恰巧，
就好像路德记里面有恰巧这个字出现一样，
表示神的作为，
也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因他不断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第二十七节，你跟我要信赖神。 J.R. Packer， 我们简明神学的作者巴克，巴克这个二十世纪的神学泰斗，他用了三个因素讲我们的信心，有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什么？认知。第二个因素是同意。同意，认知是什么？有个对象，我们认得耶稣基督，知道耶稣基督是谁，有个对象。第二方面是什么？同意耶稣基督是真的。单单认知跟同意还不够，他讲呢，如果单单有这两个的话，你不能算是有信心。第三个，信赖。信赖可以把自己怎么样交托在你的认知、你的同意上面，这就是在这边我们看到的那个人靠神守约，因为我们的神是赐给忠诚之爱的神，他是可以让我们依靠他的、依赖他的。亚伯拉罕信靠神，老仆人信靠神，利百加以信心来回应。我们看到了利百加这个 matriarch 这个女主人，我们看到当这个家人问她你去不去的时候，五十八节她讲了一句话：“我去，我去。”这一句话跟亚伯拉罕所讲的一句话是平行的。亚伯拉罕什么时候讲过这句话？在十二章第一节里面，神呼召他的时候，神呼召他的时候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万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离开，去。”跟利百加的回答，我去，这个去两个字是同样的希伯来文，所以我们可以讲神拣选的女主人，我们可以讲因为亚伯拉罕的忠诚，因为老仆人的忠诚，利百加用信心的回应，他讲我去。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利百加可以与亚伯拉罕来比美。在我们的第一段里面讲到人忠于圣约的必要的里面，我们可以做一个结束。我们的结论是什么？神的天命在圣洁的子民中彰显，即使参与到不洁人、不圣洁的人，同样神的旨意怎么样可以执行、可以实现。我们在这里面也看到一个原则，哈撒德的生活形态证明出来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人要尽上责任；第二件事情，神是绝对全权的。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二个我们所思想的问题：神约中之爱的证实。我们不但要人忠于圣约的必要，而且我们会看到这一切事情都是神在掌握。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我们来看。第一个角度我们来看的时候，是神首先神完成他开始的善功。第二个角度我们来看的时候，是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二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是神站在幕后主导全局。他站在幕后主导全局，他开始，他在怎么样？他在主导。从这两个大点里面，我们可以看出四个小点。第一个大点里面，我们看出来神是开始者。开始者，神是终结者，神是开始者。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圣经上不止一次的告诉我们，在启示录就告诉我们，讲到神是开始，他讲我是阿尔法，在启示录一章八节。所以我们看到神开始是什么？神当初呼召亚伯拉罕，所以才有今天的事情。在第二十四章的事情，后裔的问题跟为以撒娶妻的问题才能够发生，这完全是神开始的。因为神当初呼召一个敬虔的人，绝是一个彻底顺服的人，亚伯拉罕。神不但是个开始者，弟兄姐妹，神也是个终结者。所以我们可以讲神是 terminator， 是终结的人。他开始的工作他必定做一个结束。圣经上也有很多的支持， 在启示录第二十二章里面十三节里面讲，我是末后者，我是阿尔法，我是末后者。我们看到第六十节，我刚才讲了，花时间讲了，我再说六十节非常的重要。因为什么？他们就给利百加祝福说，愿你做千万人的母，愿你的后裔得到仇敌的城门。我刚才讲了，二十四章六十节跟二十二章十七十八节是平行的，好像两个跨湖。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什么？应许实现，应许应验，两个跨湖，一开始最后结束。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圣经在这边提到了新的一个女主人，以色列人中间就是利百加。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必得仇敌的城门。必得仇敌的城门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曾经讲过这句话。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我念给大家听啊，马太福音第
十六章
十八节，他对彼得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 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阴间的权柄，这个有小字在我们的圣经上面讲，权柄原文做门，阴间的门，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他是什么？不能胜过教会。因此主耶稣基督在这边讲过，也就是六十节对利百加的那个祝福，实际上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实现了。主耶稣基督亲口讲出来，阴间的城门不能够怎么，不能够那个权柄跟城门不能够影响到教会。因此你跟我今天问自己说，我们的下一代会不会人留在教会？我们下一代的下一代会不会人留在教会？弟兄姐妹，只要我们尽上责任，只要我们尽上责任，我们的神是什么？哈萨德，哈萨德的神，他的应许必定会成就。神是开始者，神也是结束者。让我们看到神教会的持续，就是好像看到女人后裔的持续，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最后在两千年前传到了亚伯拉罕那伟大的后裔主耶稣基督。而这位主耶稣基督攻破了撒旦的仇敌，仇敌的城门，而在十字架上粉碎了仇敌，而击败了仇敌，应许应验了。让我们看到后裔怎么样的持续，同样的神的教会也怎么样的持续。但是有一个条件，你要尽上责任。弟兄姐妹，我看过教会关门的，教会关门的，教会争吵而关门的，教会也会关门。你讲神的教会怎么会关门呢？就是因为什么？他们中间没有守约的人，没有以诚实，没有以神的旨意，没有以神的话语来牧养教会。我们看到神不但是开始者跟终结者，我们看第二点，神站在幕后，他主导了全局，显明出来神的约中的信实。而在这一点中间，我们至少看到神有另外两点可以出来。第一点就是神是护航者，他好像驱逐舰护航了怎么航空母舰。所以我们看到神是护航的。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一个字，今天的经文中间有一个字出现了四次之多，就是通达，通达，通达，通达。那个仆人求神给他通达的道路，而且呢给他好机会。所以神赐通达的道路，因此他是个护航者。第二方面，神是个护航者。那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机会会有差错，就是神除去了人可能的顾虑。有哪些顾虑我想到的呢？第一点想到的，仆人可能会失败，他这个使命会失败。第五节到第八节，我们可以第二点看到仆人所向神要的印证可能会有差错。 第21节，他要的印证会差错。第三个让我们看到拉班可能不同意。第四个让我们看到利百加可能会拒绝。第五个让我们看到，如果这个仆人留下来，像拉班讲的10天的话，留10天的话，拉班可能会变卦，把什么？把他的嫁妆统统拿掉之后，来做出一些不道德的事情，拉班会做的。但是我们看到，因为人的忠诚，而神在后面护航。不但我们看到神是开始者，神是终结者，让我们也看到神是护航者，最后也让我们看到神是赏赐者，让我们看到在这故事中间，这四类中间，神的天命在圣洁的子民中彰显，即使有不圣洁的人参与在中间，神的旨意仍然实现。这里面呢，今天的经文中间，这67句经文中间，带有处处带有神的记号。利百加被选出来了，利百加被带回家了，在中间处处有神的记号在上面。我点出几个记号，第一个是老仆人的印证，第二个是拉班有同样的看见，第三，利百加也愿意顺服。因此从这些神的印记上面，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得到一个结论，是第二段的结论，神自己选择了他的新的主人。在这边让我们看到，无论何时，当神的子民以忠诚对待神的时候，神就让他的哈撒德运行在他的子民中间。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很重要的旧约的这个观念，让我们看到人的责任跟神的全权，不单是旧约，整本圣经的一个主要的神学思想，也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原则。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忠于圣约，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让我们看到利百加在第61节的时候，利百加和他的使女们起来，骑上了骆驼，跟着那仆人，仆人就带着利百加走了。好，仆人使命完成了。不但使命完成，我们看到下面一节67节，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娶了她为妻，并且爱她。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到安慰。让我们看到使命完成了，让我们看到新主人起来了，以撒，让我们看到新的女主人进来了，到了以色列的帐篷中间。今天让我们看到，可以做一个结论，一句话代表今天我们所讲的所有的神学的思想跟生活的原则。信徒当忠于圣约，信神必赐福，并以约中之爱来引领。基督徒的特殊，弟兄姐妹们，是他们与神是立约的子民，他们有责任忠于神的旨意而活，这叫做哈撒德的生活形态。他们需要靠信心过一个什么？过一个忠于圣约的一个生活，而且他们还会得到最大的赏赐与鼓励，就是自己能够经历到神约中之爱的那个证实。不但如此，今天的经文对以色列人的教训是什么？对以色列人的教训就是鼓励他们尽上责任，把自己的前途交在神的天命的看顾之下。那今天的经文对21世纪你跟我今日的教会有什么教训？对今日的教会，神鼓励信徒遵行神的旨意，操练真像主耶稣基督的那种品格，肯将教会存在的问题交在神的手中，这是神天命的看顾之下。这正像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使徒行传跟以弗所的长老们来，在使徒行传20章32节所讲的话语。使徒保罗讲什么？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弟兄姐妹，这个教会必须是 被交托给神来保守的教会，相信神的全权的教会。这个教会必须是用恩惠的道来教导弟兄姐妹，能够行什么事为人，做一个忠诚诚实的人。这个教会如果这样做的话，必定会持守一代传一代，不但你们的儿女会在这个教会，你们儿女的儿女也会在这个教会。我们看到教会一代一代传下去，正像神保守女人的后裔一样，那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圣经让我们看到神使用了他忠诚的人、诚实的人，来选择了利百加进入到撒拉的帐篷里面，新的主人产生了。同样的，你们用诚实的方式、忠于圣约的方式来治理教会的话，新的主人、新的后裔一代一代持续的出现。这新的主人，我们看到利百加所得到的祝福应验了。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不论今天的教会是如何的担忧，但是你跟我必须有那个信托，神保守，全权的神在做工，神掌权。从一个世代持续到另一个世代，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会将神的国度带入一个完全的境界。这就是基督徒的盼望。你跟我应当善用今生，莫想来世，让我们忠于圣约。弟兄姐妹们，这不但是可能的事情，而且是一件蒙福的使命。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哈塞特那个约中之爱。求你的圣灵常常提醒我们每一个，特别在新的一年的来临，让我们忠于圣约，让我们做一个讨你喜欢的人，做一个蒙福的人，让我们的后裔持续的不断，让你的保守保守着教会，我们儿女的教会，我们儿女的儿女的教会，一直持续直到你来。因为你是我们活泼的盼望，让这个盼望的信息深深的种植在每一个你的儿女的心中。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以上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